对于这三个清净根，我们想要做一个粗略的了解的话，我今天简单的做了一份讲义啊，我们来看看。在这份讲义里面，我分别引了两个出处，一个是在四出品，一个是在四念出品里面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四出品里面的说法。那么在这里面呢，波尔经只是很简略的说三根，叫未知欲之根、知根、知已根。大智度论的解释，各位，这里面呢是我截录的啊，我并没有整段完全的去把它录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哈看起来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因为这些问题呢是这个还不曾进去处理过。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就把它揭露一些看起来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个人我个人看起来没有问题的部分，那帮助我们做一个了解。那因为没有真正进去处理老和尚对这个问题没有进去处理它所以呢我们呢仅做一个参考，帮助大家了解的一个参考啊。好，他说未知欲之根者，无漏九根和合，信行法行人于见地道中名未知欲之根。所谓信等五根，喜乐舍根一根，信解见得人，思维道中是九根转名之根，无学道中是九根名之一根。这个无漏九根，哪九根呢？就是他这里所谓的信等五根，就是我们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五根啊，信、尽、念、定、慧这五根，还加什么呢？加喜乐舍根。这个喜乐舍根呢，就有三个喽，喜根、乐根跟舍根啊，就三个了。最后加个意根，合起来呢，就是九根。那么这个九根呢，他说是清净的，是无漏的啊，叫无漏九根啊。为什么呢？你看他的位置啊，看看他讲这三根的位置。他说信行法行人于见地道中，已经正在见道位的这个位置啊。那么他的那一个信尽念定慧三十七道品的那个五根，在加行位呢还是有漏的，但已经在正在见到的这个位置上呢，这五根已经转成清净根了。所以信尽念定慧这五根呢是无漏的，那么这五根必然要依一根，没有依一根有可能吗？这五根就是五个心所，对不对啊？所以必然要有心在啊，有意根在，所以这个意根本身呢也是啊其中的一分，因此啊后面有一个意根。那么既然有意，必然跟受是同时存在的。受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正在见到的这个地方，他的受呢就是喜色、喜受、乐受跟舍受这三种。所以呢喜乐舍三根也在这个地方，合起来呢就是九根。那么这九根呢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去入见道了在这个正在见道的这个位置上，当然它是无漏的，因此他说无漏九根和合。那么这里面包含两种根性的人，一个是信行一个是法行这个以前我们曾经解释过随信行跟随法行的两种根性的人。那么他在这个见地道中那么这个如果是在二圣声闻圣的话呢应该是在八人地那如果是在大圣菩萨的话应该是在七地。好，这九根在这个见地道中称为未知欲之根 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我们曾经解释见到位啊，在这个是在二，在这个前面这个二圣的时候讲的啊，就是毗婆沙宗跟这个经部宗里面说的。我们说见到位见到十五心啊，见到十六心啊，有没有啊？那个地方我们曾经谈过，说见到位这个地方呢，这些行者这些修行人呢，他们是怎么样呢？那么过去还不曾见到的东西现在要见，是不是啊？未知欲知啊，还不曾知道诸法实相啊，还不曾现证，还不曾限量知的，他现在要正要知，他欲知，所以在这个正在见到的这个向道的位置上，他称这个地方这九根呢叫未知欲知。好，未知欲知根已经知道了。下面他说呢，这个信解见得人，思维道中是九根转明之根啊。到修道未来的思维道就是修道了啊。经过见到位到思维道，这个修道未来了。好，这个要限量之见的这个诸法实相，他已经知了，所以叫知根啊，知根。那么到最后呢，最后这个圆满的这个位置呢啊，该知的已经完全都知了，所以叫知已根，知了了，没有还有需要再知的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声闻圣的话，他们就是已经到阿罗汉了啊，或者是二圣人所谓的佛了啊。那么大圣当然也是佛佛位了啊，这个一切种智啊无所不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九根呢就名为知已根啊。好，对这三根我们知道，那当然这个是清净的了，是无漏的了啊。好，下面再多补充一点，我们看看他说制度论里面呢啊，他设了一个问答，问曰：何以故于二十二根中但取三根？这个二十二根啊，如果有兴趣，你们到书上去查啊。当然，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些等等都含在内了啊。好，我们往下看，为什么只说这三根是叫清净的，叫无漏的呢？他的回答啊，他说：历解了了自在相，是名为根。他这一个呢是非常的锐利，这个。这三根呢的心呢是非常的锐利啊。那么这个对于这个诸法实相的这种了解呢，它是了了自在相啊，能够了了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啊。所以呢这样的才能够称为根啊，如果不是这样呢就不能称为根。他说于十九根呢根相不具足故不取。那么其他的这十九根呢就不能够像这三根这么样的历解了了啊。所以他下面讲，他说是三根力啊，非常的锐利啊，能直入至涅槃啊，依这个可以入涅槃。在诸有为法中主故啊，是最重要的，在所有有为法里面是它是主要的最重要的。得自在能胜诸根啊，那么他对于这个得自在呢胜过其余的这十九根，因此呢但取三根是无漏的啊。下面我们再看看，他说复次未知欲知根故，未知欲知故生信等五根，是五根力故能得诸法实相。菩萨生是信等五根，则能知诸法实相啊。这个呢是让你了解这个未知欲知到底要知什么啊，知根到底知什么，知已根到底又是什么已啊，已完全知了，就是对诸法实相啊。好，下面他说如眼等四大及四大照射，何名为眼？先虽有四大照射未清净故，不明眼根啊。这一段呢就是说明为什么其他的这个十九根他不取呢？啊，他举这个眼根为例啊。那么他说， 这个是四大造色啊，那么它不清净，这个是不清净，所以不能叫眼根，只能叫眼。因此在中观中呢，他对这个内六处他只说眼耳鼻舌身意啊，他不说六根啊。那么为什么会说六根呢？这个是后来玄奘大师的翻译啊，我们书上刚才我们也念到了啊，那个鸠摩罗什从来不翻译做六根的，他都叫六情啊，这就是一个原因啊。那么因为呢，这个眼不能称根，眼等啊不能称为根，因为它不清净的关系啊。下面还有他说，不断善根人虽有信，为清净故，不名为根啊。这个不断善根人，各位在加行位啊，暖顶忍啊，这个顶就不断善根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啊，这个我们说信尽念定慧，同样这五根37道品呢，这五根啊，那么在这一个加行位里面也有了啊，这个信尽念定慧也已经产生力量生等根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五根算不算呢？你说眼根不算啊，眼根乃至这个身根等等，你说这个不清净啊，四大造色不清净，不能叫根。那么这个在加行位的行者，他们已经不断善根了，他的信尽念定慧算不算呢？他说未清净故，不名为根啊，还是凡夫，所以还是有漏啊，未清净，所以还是这个时候，你即使是信尽念定慧呢，他呢也不能算是这个未知欲知根等的啊，这一个无漏啊，这个无漏根啊。好，下面他说，五根所依一根，必与受具，若喜若乐若舍啊，这个是对于这个信尽念定慧，为什么五根最后呢合起来会是变成是九根啊，九种无漏根呢？第一个，他说五根所依，这个信尽念定慧呢，它必然要依一根。那么这个依一根呢，必然与受是同时啊，同时的。我们知道五片行啊，触作依受想思嘛，对不对啊？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五受啊，不是五受，这个受心所呢啊，必然是在的。那么这个受有哪些内容呢？他说若喜若乐若舍。它有这些，因此呢就有喜根、乐根跟舍根合起来啊，加上一根再加上这五根啊，合起来就是九根。这个呢啊，是对这个九根再做一点补充的一个说明。那么下面这一段啊，是从这个大圣菩萨的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三根啊，在这个菩萨位上啊，他说一是根入菩萨位，乃至未得无生法忍果，是名未知欲知根。这个入菩萨位啊，是要从无生法忍开始，从无生法忍地啊，入无生法忍位开始。那我们知道这个无相行要从七地开始啊，它虽然是有功用啊，但是呢七地已经入无生法忍了啊，所以菩萨位呢，真正菩萨位或菩萨法位啊，从七地开始。因此他说一是根，就是一这个五根啊，那么入菩萨位，这个就从七地，乃至未得无生法忍果啊，乃至七地后心以前，无生法忍果就是讲这个要证无生法忍了啊，这要登八地了啊，要登八地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七地后心就证无生法忍啊，所以他是乃至未得无生法忍果，就是啊，在七地后心之前啊，这个呢，这个地方啊，称为未知欲之根啊，这个是就大圣道啊，大圣菩萨道而说。那么下面他说，从事得无生法忍果住阿毗跋之地得受制，得受记，乃至满十地做道场得金刚三昧，于其中间名为之根啊。那这个呢？啊，很明显的就是三清净地的这个阶段，从八九到十地啊，这个阶段称为知根。最后他说断一切烦恼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可知法智慧遍满故， 名为知以根啊，这个就是成佛了啊，这个一切可知法智慧遍满啊，得一切种智的意思啊。那么断烦恼习，只有佛才断烦恼习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知以根是在佛位啊，这个是就这个大圣来说。那么下面我们看四念处品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地方是就二圣来说的啊。他说：“复次，须菩提，所谓三根，未知欲之根，知根知者根啊，这个知者根就是跟前面一样的叫，就是知以根啊。云何名未知欲之根？诸学人未得果，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名未知欲之根。”这个学人未得果，所谓的学人啊，一定要去入这个八相，你知道八这个叫什么八人地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毗婆沙宗的时候，各位啊有没有印象啊？这个讲这个除了我们说的这个五道啊，就是资粮家行啊，见到修道啊，跟无学道以外呢，要讲这一个他们的这一个圣者啊，从凡夫到这个成佛呢，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从见白地啊，有没有啊？我们说干慧地嘛，是不是哈、啊？种姓地、八人地啊，然后见地、薄地、离欲地啊，必知佛地啊，最后呢啊佛地啊，有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学人呢，就是要从八人地说起啊，就种姓地以上，那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在这个这个四相四果里面的啊那个预留相，预留相。为什么说预留相呢？因为他说学人未得果，初果开始就算果了啊，可是未得果。所以他一定是那个预留相，也就是初果相，还在那个相道，也就是正在那个见道位的那个相道位上这个地方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他的那个信心念定慧根呢啊，这个呢称为未知欲之根。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推理啊，知道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无漏九根和合，主要以这五根为主啊，后面的那个是什么？是附带的啊，所以以这个五根为主。好，这个地方是未知欲之根。那么下面继续我们再看，他说：“云何名之根？诸学人得果，性根乃至慧根，是名之根啊。”那么还是学人啊，不是无学。那也就是呢已经得果的学人，那就包括从初果乃至到四果相啊，这个都是学人啊，都是学人已经得果的，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么这个范围之内的这一些圣者，他的那个信境念定慧啊，这五根呢就称为知根啊。那最后的这个知者根呢，他说：“诸无学人，若阿罗汉，若必知佛，诸佛性根乃至慧根，是名知者根。”啊，这里呢，就是这个二圣的这个阿罗汉，这个前面这个阿罗汉讲的是声闻啊。那么还有呢，若必知佛，这个是独觉的啊，这一个无学果。那么在二圣也讲佛呀，啊，佛是大阿罗汉呢，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有诸佛也在内啊。那么他们的这个性根乃至慧根呢，称为知者根。好，这个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无漏的啊，所谓的这个清净根，这是中观应成他所主张，只有这三根可以说是清净根，因此呢他绝对不赞成其他宗派主张这个眼耳鼻舌身等五根呢是叫做净色根。好，最后这一句话，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的这一个典籍里面呢，那么它只译六情，这个情也有根的意思，但是为什么要翻译为情呢？因为就是要表达它是凡情啊， 凡夫的这个凡情，也就是不清净的意思啊。可是后来因为玄奘大师把它翻译成六根啊，这个是因为唯识见里面主张这个前五根是净色根的关系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玄奘大师他所翻译的般若经也好啊，其他的这些译典也好呢，对这个六眼耳鼻舌身意呢，他都翻译成六根。那么后来呢，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呢，也因为都是习惯用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翻译的关系呢，因此也就都称为六根了啊。所以他说六情遂被搁置了啊，反而呢就没有被这个普遍的这个这个引用。但是呢，在禅宗里面讲六情，他不讲六根啊，禅宗还是用六情的。好，下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对于这个内外空啊，在般若经里面佛曾经自己做解释，书上说又般若经中佛曾自说此意，为何等为内外空，内外法名内六入外六入，内法内法空，非常非灭故，何以故？性自耳。外法外法空，非常非灭故，何以故？性自耳。是名内外空。这个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把内外法啊解释，就是内六入跟外六入啊，并没有做所谓的这个根一处或者是身的这种解释。那么这个地方他说内法由内法空，外法由外法空，可是在翻译这个是鸠摩罗什的，我们引的这一段呢它是大智度论里面的般若经的经文，所以是鸠摩罗什的这个翻译啊。那么他说内法内法空意思就是内法由内法空啊，可是呢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呢，可能是当时当时他们的那个用语是这样的一个用语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如果不习惯的话，也许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许讲说又讲内法又讲内法空啊，不是的，他是说内法由内法空啊，非常非灭，何以故？性自耳啊，他本性如此，自然如此。那么外法由外法空也是一样，非常非断啊，是他本性如此，这个合起来称为内外空。好，接着龙树月称等都只是顺此经义解释内外空，更无他说。又此说内外空虽是显内外十二处为一门而说，却还是法法由法法自空啊。这一段先告诉我们这个龙树菩萨跟月称论师呢，他们的解释都能够符合般若经佛的这个说法。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呢，他提醒我们，他说这个地方说内外空虽然是总的总和的显现这个十二处这一门就这十二处这一门来说空，但是呢这个地方大家要晓得，还是这十二处有十二法，一一法由一一法他自己的自性空，所谓眼由眼性空耳由耳性空，乃至法由法性空，这法法由法法他的自性空而空。这个法法由法法自空，这个是缘起法的根本原则你怎么去说它总相或者是差别相，怎么去说呢？还是都是法法由每一法由每一法自己本来的自性本空而空，一定是如此不会说这个法它是不空的，可是它跟另外一个法合合了以后，这个总和才叫空，不是的。这个总和的空是因为这个一一法，这个总和里面的一一法它本来本性就空，法法有法法空合起来还是空。为什么？ 这个空是一相啊，法的这个空都同一空性，所以整个合起来还是那个空，还是那个啊，这个本性耳啊，自性耳的那一个啊，自性空。好，下面呢，书上引了一段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一个般若经啊。那么玄奘大师翻译这个般若经，当然指的就是大般若了，我们说100卷的这个大般若经，有关内外空的这一段经文他怎么翻译呢？我们来看看啊，这当然是有一个差别的。好，这个问啊，书上这个设了一个问答啊，他说上来所引罗什翻译的般若经文，若照玄奘所译，则是云何内外空，内外为内外法，即内六处即外六处，当知此中内法由外法空，非常非坏，外法由内法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是为内外空。这个差之毫厘啊，一点点而已，对不对哈、啊、结果呢很大哦啊。云何内外空啊，他说怎么样，这个前面讲啊，这个不管他了，最重要的差别，内法由外法空，外法由内法空。我们说什么叫做相待空呢？啊，有此一法，无彼一法，叫相待空。相待空或者是对待空，就不是自性空。所以内法由外法空，外法由内法空，这个不是自性空，这个是叫相待空。那么显然玄奘大师这个地方翻译般若经呢，是依唯识见翻译的。为什么？唯识讲二取空，因为所取空所以能取空，因为无能取因为无能取，所以呢也没有所取，所以能取为什么空？所取空的关系，没有索取当然就没有能取咯，对不对？那么索取为什么空？因为没有能取的关系，所以索取空。所以呢，内法由外法空，外法由内法空，像这样的说空呢，是对待空，是相待空，不是中观中的所谓的自性空、本性空啊。这个呢是一个差别，给各位做一个比较。好，下面我们来看书上，他说此中转译内法由外法空，外法由内法空，罗什则译内法内法空，外法外法空，何以有此之不同呢？答：这大概是由宗派之间所传版本不同。我以为玄奘译文是对待空译，以及前面所说有此一法无彼一法，说明为空之空，与自性空或本性空之正义不合。若以本性空说，应从罗什所译之版本。入中论论主其所以直接用内外诸法无内外法自性名内外空以为解释，并未做其他解说，正因为即此更无他意啊，这个是不必更为说辞了。以此之故，此二句颂我唯从入中论主之事，不从于事。般若经亦只依情意，不依于意啊。这一段呢，他作者呢告诉我们，这应该是这个所传的版本不同啊，应该如此。那么玄奘大师他不可能自己去更改 这个经的这个经文啊。那么在这个印度啊，到后期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圣有唯识宗，也有中观宗啊。那么般若经是这个所有大圣宗派啊共同依止的经典啊。那么当然呢，在唯识宗有唯识宗的颂本啊。那么在月称的那个时候呢，应该也有啊属于中观宗的这个颂本啊。在这里面呢，就有些地方呢会这个随着各宗的这个根本宗见的不同呢，这个颂本的流传里面的内容呢，像这种关键的地方啊，就会有一点不同啊。这个是作者告诉我们的啊一个猜测的一个原因呢，认为呢是这个所传的这一个版本不同的关系。那么因为这个地方我们要探讨的是中观应承的宗见呢，所以呢在这里呢作者告诉我们说在这里面解释这十六空，那么我们呢就取这个内外空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取入中论论主月称论师的解释。那么至于中克巴大师其余的这一些人的这些解释呢，那么就不能取啊。那么般若经的部分呢，也只依鸠摩罗什的翻译啊。那么其他的像玄奘大师的译本啊，如果有所不同的话啊，跟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有所不同的话，那么我们也是只能取鸠摩罗什的这个翻译。这个琴就是指瑶琴啊，鸠摩罗什是在瑶琴的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的，所以就称为这个琴译。那么如果说是唐译的话，就是指玄奘大师的翻译啊，因为他是唐朝的人啊。最后我们再看最后一段，他说复次，我在这里附带说明一点，若许缘起诸法是自性有者，则必须对待空，要许缘起诸法是对待有，才会有理由说它自性空这个各位好好的去体会一下啊。那么举凡是主张缘起法它是自性有的啊，那么他要说空呢，他一定要依对待空来说才有办法说啊。像唯识宗他讲依他起，缘起就是依他起，对不对啊？那么依他起呢是胜依有啊，片计执才是空的啊。那么依他起就是缘起啊，它是有的啊，不能说它是没有的啊。那么所以他要说空，他就必须要以对待空来说。中观应承呢，他认为啊，所有的缘起法都是什么呢？观待各种因缘条件合啊，而这个施设假名是假名有啊。那么这种有呢，是对待有，是因缘相对待的啊，是各种因缘相对待而说的啊。那所以呢，他本身呢，根本毫无自性可谈，没有他的自性自相自体，他完全看这个各种因缘条件的这个合而有他这一个幻有的这一个现象存在。那么这里面呢没有自性可得，因此呢他说空一定是自性空的。好，下面第四个要讲的是空空。复次说空空颂曰，诸法无自性，智者说明空，复说此空性由空自性空，空空之空性即说明空空，未除执法者执空故宣说。这个颂字当然还是入中论的颂字了啊。那么这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称论师自己在入中论里面引经所做的解释。论中引经是曰，云何空空？空为一切法空，此空复由空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善现是名空空。这个般若 般若经啊，这个入中论里面所引的是般若经啊。那么这个般若经里面讲，他说云何空空，什么叫空空呢？空为一切法空，这个空呢是指第一个空啊，空空里面的那个上面那个空，这个空是什么呢？一切法空，包含有为无为，有漏无漏等一切法啊，都是怎么样，都是啊法尔本空啊，它的自性本空。好，此空复由空空，一切法空呢，一切法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空呢。现在告诉你，这个空本身也是自性空啊，这个呢叫空空，此空复由空空。这个空，这个一切法空的这个空啊，它怎么样呢？它还是依它自性本空而空，所以这个叫啊空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而故啊。那么它这个空啊，空空的这个空，它还是一样啊，它是本性，它本来就空啊。你说有一个空去破一切法，那么破一切法的这个空是不是有呢？有没有这个空呢？没有，这个空它也是本性啊，本来就空，所以呢叫本性而故啊。这个地方啊有个善现，善现就是须菩提佛啊，佛叫须菩提，须菩提是音译啊。如果照它的这个意义啊，它的这个它的意思来翻译的话，应该是叫善现啊。那么下面呢，他说是名空空，这个非常非坏开始一直到善现有个括弧，这个括弧的意思就是说在入中论里面呢，那么月称论是这一段他把它劫掠掉了啊，没有引出来，他直接说此空复由空空，是名空空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作者老和尚呢，他根据经文再把它引进来，让它比较完整的，因此用一个括弧把它括起来。好，这个呢是简单的啊，先依照入中论把空空做一个解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到这里啊，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刚才那个讲义，有一位同学他提出一个问题来啊，他说在这个大圣的部分看得到是讲无漏九根和合啊，那么在这个二圣的部分呢，却是只看到讲五根啊，其实不是的啊，不是的，这里面呢通通是以信心念定慧五根为主啊，在这个大圣的这一部分的这一段引文，有一段呢被我删掉。他是直接进去呢，从菩萨如何从这个未知欲之根这个地方啊，然后去入诸法实相，他就只讲五根啊，信心念定慧。那么后面的这一根乃至喜根乐根舍根呢，这个是表示这五根的这个当下一定有这四根同时存在，他只是告诉你这样，但是你要入诸法实相还是依这五根，不管你是小圣也好大圣也好啊，要去入这个空性，要去入这个诸法实相，一定只依这五根，只是这五根同时一定有一根在，那么有一根在它就有受，那就是这三受啊。所以不是说他讲五根，他讲九根啊。好，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空空，刚才已经依这个入中论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下面我们再来继续。继续下来这一段呢是交代啊，告诉我们佛为什么说空空。这个论又说，这个论呢指的还是入中论啊。入中论里面又讲，他说有圣论外道执空性为十八者，未破彼等执空法故，说此空空，如云未破诸分别，故说甘露空，若复执着空，佛说即可喝。这个 有圣论外道执空性为实法者，这个圣论外道的地方呢有一个括弧，这个不是作者啊老和尚括弧的，而是呢入宗论里面本身啊就这么样括弧的。那么这个括弧呢就表示是翻译者，也就是这个法尊法师啊他所夹进去的，他夹住夹进去的。那么在月称论师的这个原论里面，应该他是说有执空性为实法者啊。那么执空性为实法，在佛的在世的那个时候那么应该指的是圣论外道啊。这个法尊法师之所以把它夹住进去呢，那么根据老和尚的一个说明呢，他说这个呢应该是法尊法师呢他在西藏学习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亲教师口授的啊，所以这个是有传承的，也就是说教他们的这个师父啊，那么亲口告诉他们的，这叫口授啊，这呢表示是有师承的啊，有这个老师的传承的，因此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啊。那么圣论外道执空性啊，那么是真实存在的法，这个是在佛在世的时候，但是佛灭了以后，我们内宗有没有执空性为实法的呢？当然有啊，这个我们知道唯识宗的圆成实啊，这个空一定是有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如果是站在中观的立场呢，他一定要破的啊，所以呢这个地方讲这个执空性为实法者啊，不只是圣论外道，当然佛在世的时候佛说空空应该就是针对圣论外道这一类的人啊。那么这一类人执空性为实法，佛为了要破他们啊执空法，执着这个空这个法，说此空空，因此呢佛就说空空啊，以空破一切法，一切法都破了，哎，却留下一个空来执着，哎，这个呢也不行啊。那所以呢连这个空也要空掉，因此说空空。下面他说如云啊，就例如说未破诸分别啊，这个分别指的当然就是分别空是有啦是无啦啊，这种分别啊。那么故说甘露空啊，这个甘露空指的就是空空啦。若复执着空，他说如果把这个空执着为实有呢，佛说即可合啊，那么这个一定是佛所呵斥的啊。这个即啊是当一定的意思来解释的啊。好，这个是简单的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说空空啊。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其实一切法同一空性，都是什么？都是本性空、法空或者是法性空。那么之所以有这一些差别空呢，是因为在这里面呢有不同的种性啊，不同的根性的众生呢对不同的法产生不同的执着，因此啊依这一些差别法的这种执着呢，佛说了这些差别空。好，下面我们来看看大智度论里面啊对这个方面所做的解释啊。其次，智度论特就破执解释说，问曰：空若是法，空为已破；空若非法，空何所破？这个也是问的这个很高明哈。这假设是来问我们的话，可能我们会傻掉了，不知如何回答哈。他说这个空如果是法，空为已破。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空就是一切法空嘛，对不对？一切法都无自性嘛。好，你既然把一切法都破了，那我问你，这个空包不包含在这一切法里面，是不是法？如果你说是法，破了， 已经破了，一切法空嘛，对不对？空为已破，已经破了。好，空若非法，空何所破？那你如果说空不在这一切法里面，它不是非法，不是法，那既然不是法，它根本不是东西嘛，那没有东西嘛，空何所破？那你这空空要破什么？了不了解啊？所以我说这一个问呢、啊，问得很高明啊。如果是今天问我们的话，可能我们就要傻掉了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智度论》里面的这个答。空破一切法，唯有空在。空破一切法已，空亦应舍。以是故，虚是空空。复次，空缘一切法，空空但缘空。以空灭诸烦恼病，恐空复为患。是故以空舍空，是名空空。啊，这个地方的交代呢，也不是有什么进一步的怎么样深奥的内容，只是告诉你说，这是一种因缘。啊，一种什么因缘呢？唯恐你啊，在一切法空之后，你又执着一个空，在这种不得已的因缘之下，佛又说空空，而不是这个空空的这个空是离开一切法以外的啊，也不能说它就不是这一切法以内的啊，你不要去在这上面去计较，你要知道这是因应。众生的这一种毛病而说的，什么毛病？是破了一切法之后啊，以空破一切法之后呢，你又把这个空拿来执着，那这个时候呢，不得已再说一个空空。好，我们看他的回答啊，空破一切法，唯有空在；空破一切法已，空亦应舍啊，这个空也应该要舍。以是故，虚是空空。这是第一个理由。复次，空缘一切法，空空但缘空。以空灭诸烦恼病，恐空复为患。那么空缘一切法，破一切法，空空但缘空。那么这个地方佛说空空呢，那么它只是针对一切法空的这个空。以空灭诸烦恼病啊，我们说第一个空，空空的第一个空啊，那么灭一切这个自性执，就是灭一切烦恼病啊。灭了之后呢，恐空复为患，恐怕你把这个空呢又拿来执着，变成是一个这个过失是一个障碍。所以呢，是故以空舍空，是名空空。因此告诉你，这个空本身也是自性空啊。那么以他本身的这个自性空来破这个空，所以呢称为空空。